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拥抱每一天，凌云主持。
都是属于你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说个故事给你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的请郭弟兄啊，凌云的一位同事来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。郭弟兄你好。
你好凌云牧师。
我们是这几个月才认识哈。
嗯，是的。
那么最近才知道你原来是拥抱每一天的听众朋友。
是的。啊，
从2010年
开始。
哦，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？
因为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去北京工作，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呢，是一个青年人，我也面临到婚姻的问题。然后呢，这个婚姻的问题呢，我在组里边是有教导的，因为大学的时候，我的牧者他特别看重年轻人的婚姻，
是
因为他自己呢算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吧，因为年轻时的冲动。然后去选择了一个不幸的丈夫，而他呢，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，一个全职的传道人，在当中有很多的挣扎，
是，
他们也有了孩子，所以呢，他不希望我们再受他这样痛苦。
是，
他作为一个前人，然后对我们是千叮咛万嘱咐，给我们教导婚姻辅导的课程，去外地学习，回来教导我们。我就像是他的弟弟一样，我们都叫他姐姐。
是。
他对我的这个婚姻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不满足于他教的这些课程，我又在学习。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找到了咱们就是林真人老师的婚姻辅导的课程。
是，是的。好像恋爱季节是吗？
对，恋爱季节、婚姻辅导这些。对。
你是上网搜索吗？
对，我是上网搜索，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，是信息技术的科目，
是是是，
所以我擅长这些东西。然后我找到之后呢，我就当成宝贝。当时信息也不发达，很多人也没有这种渠道，但是我有嘛。然后呢，我不但自己学，学完了之后呢，我还想分享给别人，那时候我就接触了咱们的电台，包括恋爱季节的节目，幸福满家园，亲情不断电，拥抱每一天，这都是必听的节目。包括
是
严明交作业这些。
哦，是
真的是很久的。但是那时候就听到凌云牧师的采访了很多人，然后做的节目真的是特别好。然后我想，哎呦，这主持人真有魅力，今天终于一览风采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哎呀，谢谢你，原来你还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。
是的，是的，
是是是。今天呢，想请你来和我们谈谈，在婚姻的道路上啊，神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认识你的妻子。
感谢主。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工作呢就然后就委身到教会当中，基本上都在教会的青年团契当中。教会的团契其实很小的，青年团契人不多，也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弟兄姊妹。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接触异性的机会就不多的。
是。
然后呢我也了解就是圣经的婚恋观，我们要预备自己和等待。
是。
所以在这个等待的期间呢，我是拼命的来预备自己，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，或者是合神心意的配偶。所以呢，我在装备自己，当然很多都是通过咱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来装备的。然后呢，我装备完自己之后呢，我也后来呢，就是我也把这些装备要拿出去，我把节目分享， 然后呢，我甚至自己做了一个婚恋的网站。
哦、好厉害。那你刚才说预备自己啊，装备自己啊、你可以具体的谈谈你是怎么做的吗？
听节目是一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呢，当我们听了之后，我会了解圣经的一个婚恋观，就是什么是正确的啊，符合圣经的婚恋观，比如就是怎么样交往，怎么样等待，怎么样约会，这些都是理论，
是
我是没有任何时间的，
是
啊、一直等到我认识我的妻子之后呢，这些才有时间，有实践的机会，
是的，是的
啊、然后呢，就是我是怎么说呢，在这个等待当中呢，就是我一直抓紧紧的抓住神，我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一定给我预备了另一半，而我们只需要就是等候神的一个带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比如真的是看环境是没有机会的啊，我人不是很帅，也不爱打扮，尤其现在还好，现在就是我结婚14年了，14年。十年了，然后现在呢，就是都是我妻子帮我，就是买衣服啊、打扮。之前都不爱打扮，
我也是，
不爱打扮的，
都是我妻子替我买衣服，教导我。
对、
这个，
所以人不帅，不是靠外表的，然后呢，自己也有一股倔劲儿，然后所以很少有交往。看环境呢，教会里又没有弟兄姊妹，迫于服侍呢。也在教会里边，所以自己没有其他社交的机会了。
对，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异性啊，特别是主内的姐妹。那你当时建立这个婚恋网站的时候，还没有认识你的妻子吧？
还没有。
那你还没有谈恋爱，你就先来建立这个婚恋的网站？
对，说实话，我和我爱人也不是在这个婚恋网站当中认识的。我做这个婚恋网站呢，原因是我了解。我自己走过的路就是大龄青年男女，然后在适婚年龄的时候面临选择对象这样一个过程。
这个苦恼哈、
哦。对、面临着家庭的催婚，家里父母的催婚，然后自己的就是还有自己这个人生的事业经济没有成熟的时候，然后整个一个过程，尤其是我们北漂，在北京漂流的青年人。
是。
所以我了解他们，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想的是主打一个陪伴。怎么陪伴呢？就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给你机会，就是能够接触交往的机会，同时呢，我们希望把正确的基于圣经的婚恋观传递给你。我没有这个正确的，但是我知道哪里有，我把电台的恋爱季节发给他们，让他们去收听。然后呢，我的意向呢是什么？婚姻是神设立的啊，我们要在婚姻家庭上荣耀神。因为我呢上面有个哥哥，我哥哥家庭是破碎的，他没有破碎之前呢、
哦、
我认为我妈妈的病还好吧，然后家庭还算幸福，但是自从他的婚姻破碎之后呢，我在北京打工，他的婚姻破碎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大，我甚至为了他我自己都患了一个头疼的一个病根。
是怎么回事呢？
是我哥哥怎么说呢，他在南方打工，然后结识了我嫂嫂，然后他们一起结婚。我嫂嫂也是非常善良勤劳的一个女人，然后他们结婚之后后来就生孩子嘛。因为我哥哥呢从小就是一种就是顽皮的孩子，就是不让爹娘省心的，而我是省心的那一个。
是。
然后呢他怎么说呢，人都有欲望的，人不信神的时候他都会膨胀的。当日子稍微有好转的话，他的心就膨胀起来了，就会觉得就是自己很了不起。但是呢他们当中肯定是，我觉得我嫂嫂也是没有太多智慧吧，没有尊重他怎么样，或者当然他自己里边也有受过的伤要疗愈。然后呢他就跟我嫂嫂是长期家庭不和，甚至家庭暴力。
哦，这样哦。
是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一直等到我结婚我还在操心他们两个的事。我结婚之后他们离了婚，所以这个对我的婚姻生活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。因为我和我爱人要建立自己的家庭要生活，但是呢我还对他的事情特别上心，因为他的事情一举一动是牵扯着我妈妈的心情的。
就是说你母亲会为着这样的一个儿子的事情、是
智慧之子是母亲快乐，因为智者是父亲忧伤，真的
是
这样。
是的，
对，所以我也是。
但是有些事情好像你也爱莫能助。
爱莫能助，我知道，我也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走了出来。 走出来之后我才知道这些事情根本就是他是他，他是他的一家，我是我的一家，
是
我没办法帮助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婚姻的重要性，我的心智呢也是在服侍教会，我也愿意教会复兴，愿意福音兴旺。那教会如果都是这样破裂的家庭，教会肯定是也是情绪
破裂的教会了，很多不和谐的婚姻在教会里头同样会有很多的问题。
是啊，我觉得就是教会要复兴，那首先是个人复兴，带来家庭复兴，然后是教会的复兴。
我们曾经深深相许，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，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，充满了活力。虽然有时遇到挫折，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，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，献上自己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我们曾经深深相许，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，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，充满了活力。虽然有时遇到挫折，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，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，献上自己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。爱，同心同行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
尤其是中国，你知道离婚率会很高，
很高，很高，
很高的。
对对对。
然后我觉得这种社会现象造成的儿女的创伤，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这种咒诅，我认为这样的，我如果做婚前事工的话，能够把正确的婚恋观、价值观，至少能避免一些事情。比如你当你知道一个理念，比如大家就会因为鸡牙膏吵架的话，那你以后就有这个怎么说呢？打过预防针。你在鸡牙膏的时候你就了解怎么回事，了解男女大不同了。所以我想做的是婚前的事工，那么你以后婚姻婚后的辅导，婚姻的事工就可以少很多，费很多力气去来做这些。
那你这个婚恋网站啊，
嗯，
登录的人啊，报名的人，加入会员的人多不多啊？
嗯，还好吧，我估计我服侍的人大概下来得有三四百人嘛，我一个人就是给他们 聊天，让他们引导他们抛自己的照片，然后引导他们就是怎么样选择自己合适的。然后怎么引导呢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自我介绍，然后你心目中的配偶是什么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接受外省的和你家乡以外的，或者是都在北京的？我会了解啊，你兄弟姐妹几个，然后你的兄弟姐妹的状况是什么样，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，然后呢这样去了解每一个，然后去引导他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我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，他没有正确的婚恋观的时候，比如有十个姐妹，他可以一个姐妹交往一个月，十个月过去了，他才知道哪个合适。
哦，这样哦。
而智慧的呢，我觉得十个姊妹你一眼就能看出，哎，就这两个大概适合我，或者是通过再深入的交往，他的性格，他的地域范围，他的家庭状况，基本上在了解基本信息之后就可以做一个筛选的。但是有的人却不是这样，他没有这种就是婚恋观的话，他就认为都可以试一试，但是年龄还在那儿呢，年龄就是一直在长着呢，你这种焦虑会越来越大。所以我想呢，就是把正确的婚恋观和基于圣经的这种交往的方式，我们说要公开，要有弟兄姊妹知道，要把他带到他到你的教会看看，到他的教会看看，交往双方的朋友，甚至带到牧者的面前，让牧者给你们就是做一个遮盖这样子。
那你这个网站是不是只接受基督徒为会员呢？
是的，因为怎么说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一个人做不了太多事情。
是是，
我只能是做一个是一个。但如果接纳非信徒作为会员的话呢，就是可能他们面临的试探，或者是面临的就是选择期会是更长的，啊，所以我想的就是只是为已经接受的弟兄姊妹来服务做这件事情。
如果他不是基督徒，你不会接受？
对，暂时不会接受。
哦，这样哈。到现在你还在做吗？
现在因为怎么说呢，来这边学习和工作的关系，来这之前的前两年就是2020年就暂停了，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宝宝，然后就暂停了，因为我要顾家庭嘛。因为那个其实纯手工，然后主打陪伴，跟他们来做活动，来做客服方面的工作，量还是很大的。然后我都是在利用我的工作的业余时间与他们进行服务，同时呢，我也在北京积极的寻找合作，比如单身团契呀，然后像袁大同老师，还有一些生命家庭中心，然后跟他们合作，我们也做了一些营会，然后带着大龄弟兄姊妹出去。也去退休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然后给他们办一些活动，讲一些婚恋观，这样。
是的，你有看到一些年轻人就因为你这样的服务，他们认识的，甚至结合的，有这样的情况吗？
有很多，对。
哦，那都记不住了。
对，这个怎么来说呢？真的是荣耀归给神。我做这个婚恋网的时候，我的原则是：第一，我不会撮合。
哦，你不会撮合？
对，我会只是把会员列表列出来，你自己去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你自己去给他要信息，他同意你才能够加他好友。我也不会撮合，除非我有神的带领，因为我不了解神的旨意。我相信的婚姻是神配合的，神在万事之前已经给你预定好了的。那我不了解神的旨意之前，我是不撮合的。
好，那作为这个网站的负责人，你会负起一种把关的责任吗？
是的，真的是把关和陪伴嘛。把关，我会看他的信仰，甚至为他祷告。我会，他一来我就问啊，你能不能介绍你的信仰，你在哪里聚会，大概差不多圈子都能缩小一些了，就能够了解。我说你有稳定的聚会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建议，我说建议你要去稳定的聚会。如果你找姊妹或找弟兄，他们来到这里的都是要找稳定的聚会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我就是这样去引导他们在信仰上来扎根。
太好了。我们在国内啊，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找对象的事情感到非常的茫然哈。
是的。
所以他们很需要有一些的管道，让他们能够认识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吧。
是的。
真正爱神爱人的基督徒，而不是所谓挂名的名义上的基督徒。那所以像你这样的为基督徒而办的 婚恋网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，也是非常有价值。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完全放手停止了这个网站的服务呢？
没有，我把网站还在那里挂着，然后鉴于现在的经历原因，以后我还是想做的。这做的话，我想再主打更多的一个服务，包括来到这边，我也给咱们的真爱协会的那个牧师联系过，我也想继续的去来做这方面的事工。我认为这个事工我们要做，世上有很多婚恋的网站，但是咱们做的和他们不一样。
是的，
我们要做，因为确实是有这个需要，有这个需求，而且这种事工比我们以后做破碎家庭的咨询、自闭症儿童啊，甚至这个单亲儿童的这些关怀事工，它就相当于打一个防疫针，
预防胜于治疗，
对，
对吧？
对对对。
你现在已经好几年的时间，好像
20年
到现在，
嗯，
那在这几年当中，一定还会有很多人上来寻求帮助吧？
嗯，
那你怎样来帮助他们呢？
嗯，因为他们都会有我的微信号，然后呢，我会也是把恋爱季节推荐给他们。
啊，就推荐他们去收听一些的节目，
包括幸福满家呀、亲情不断电这些节目，真的是特别棒特别好。你要认真的从里边吸取这些营养，这些属灵的原则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受祝福的。我就是在这个当中受的祝福啊，包括我婚姻的见证。你像我和我爱人认识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群里边认识的，真的是很感恩。我在北京，然后我爱人呢，我们俩是一个县城的。
哦，
真的是神的
河南省吗？
河南省一个县城，
是
同一个县，很不容易。然后我们的高中是面对面的，但是我们不认识，一直到我们他在他的教会里边服侍，我在我的教会里边服侍。但是时候到了，神的祝福我们认识了。
怎么认识的呢？
怎么认识是，我跟他只是在群里面认识之后，我们交换了就是基本信息嘛，就是大家都是河南的，只是都是河南的，还不了解同一个县。但是有一次呢，我回家，然后我就拍了家里的一个照片，抛的那个朋友圈，然后他就看到了。他看到之后，哦，原来是同一个县的，那我们就兴趣就多了一些嘛。然后回到北京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约了一下见面。见面之后，我和爱人现在聊天的时候，就说我们第一眼是互相都没有什么
不来电
的那种，对，我们只是做个朋友，组内的弟兄姊妹而已。但是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我也会把这个咱们的节目给他呢，就是把那个恋爱记者的节目给他，他也学了很多很多呢。他就问我，他说这谁做的？我说我做的。他觉得，哎，这人能做个广播，其实是个误会。我的意思是，通过微信里边发节目这个功能是我做的，他意思怎么是我做的？啊，后来都澄清了。后来呢，就是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就是知道了自己是同一个县城的，所以我们就见了面。见了面之后，吃了一个饭，也就算了。后来呢，就是慢慢的就是接触，就是我能够帮助他们在他的公司里面的一些业务。做一些帮助，所以就是交往就多了一些。
是。
后来呢，就是我带着他到我的教会里边去参与活动，然后呢，我也去参加他教会的活动，这样把两者的朋友彼此认识。后来就是去他的牧者家里，带他到我这边的亲人牧者家里边，啊，就是慢慢的啊，熟悉了，感谢主。
是，真好。前后多长时间呢？到你们结婚
其实很短，我们算是三婚，就是一年的时间差不多。
啊，一年，是
差不多一年，是我们是2014年的11月份结的婚，应该是2013年10月认识的，因为11回老家嘛，才见面。所以神的，我觉得真的是凭我自己的口才或者是能力，真的是在老家别人是这样来讲，我家两个弟兄，两个男孩，农村人，我爸妈生病一辈子，然后我哥呢能够娶上媳妇儿，他是在南方工厂打工，我嫂子对他很好，都不看他的房子，也不看他，也没给他要什么钱的，就是我哥的婚姻也是蒙神的祝福。然后呢，我呢家里边也是这种情况，我很诚实，我爱人最看重的是我诚实，我直接就跟他说，我家就3间瓦房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在北京打拼，啥也没有。就这样一个人， 他看中的就是我的诚实，就是我从来不瞒什么的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就是因为我有一种自信，在主里的自信，就是你不接受我或者看不上我，那是你的损失。所以我很自信的，虽然长得不帅啊，很自信的，这真的是神给我的底气啊，感谢主。
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啊，所以你们结婚到现在差不多
10年
啊，十年哈、哦，
对对对，
这十年的生活需要一些磨合吧？
啊、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有的。
说一些实际的例子吧。
嗯，是的，真的婚姻不像童话故事，结婚之后就完事了，结婚是刚刚开始。就像上集我讲的，就是我哥哥的婚姻。直接就是影响了我们的新建的一个家庭
啊，这个影响是指哪一方面呢？
因为情绪上啊，因为他在和我嫂子在闹，然后折腾的话，就是我的情绪就很不好，我的情绪，我甚至患了头疼病，然后
就是担忧他们的问题是吗？
对，担忧，然后我知道现在走过来了，之前我是放不开的，现在我才能够分清。我是我，他是他。之前就像怎么说呢？婴孩没有割脐带一样，就是我认为我是属于这个家庭，这个家庭的就是荣辱嘛。
最主要是因为你很爱你哥哥，你很关心他，
是啊、
对吧？
是是。
所以就把他的问题一直放在心中，
对，就放在心中，揽到我的身上。甚至他和我嫂子有冲突的时候，我让我嫂子来到我这边给我们煮一些，让他去冷静去思考嘛。
哦，这样
啊、
哦
嗯，对，
是是是是，好啊、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、哦那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请你来谈谈这十年走过来啊，你们的夫妻生活，
嗯，
对吧？
啊、
你们是如何磨合的？
嗯、
相信你能够给很多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些的参考的价值，学习的榜样。
好的，好的、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。
带来风铃的船，我将它系在琴上。当风铃随风轻轻摇曳，仿佛你声声的呼唤。每当起风的时候，每当风铃响的时候，我会记取我俩的约定，那一生一世的约定。你的爱，我的托风中的灵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不怕世事风雨，我是你一生的最爱，你是我唯一的期待，你的爱，我的情，寄托风中的灵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，不怕世事风云，我是你一生的爱。